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九章，那这一章是耶稣的受难的过程。我们也是和前三个福音书做一个对比啊，然后把一些约翰福音比较独特的部分呢，我们拿出来分享。先看前半段呢，也就是一节到第十六节的部分，在这里呢，还是耶稣在被审判的审判他的过程。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昨天分享到呢，比拉多已经开始代表地上的地方官呢，也就是人的权柄呢，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在第十八章的第三十八节啊，在第十九章的第四节啊，第十九章的第六节的最后，他讲了三遍，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从昨天的十八章的三十一节开始就看出啊，人其实根本不能要杀了耶稣啊，因为耶稣没有罪，所以地方官首先是不接，其次呢，当他审问了之后，他连续说三次，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可见耶稣他所做的全部是为了我们的罪付的代价，也可见呢，我们杀耶稣是全然错误的因为地方官也就是当地的最高的行政长官已经确认了三次他没有罪那我们最后定死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犯罪了，我们做错了人错了，人杀耶稣是犯罪了，因为人找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七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犹太人最后只能讲这个就是你按照所有的罗马法律，你找没找到他有任何问题。犹太人只能说呢，他说他是神的儿子，那问题他的确是啊，他若说不是，他反而是在撒谎了。所以当他说是你却要定死他的时候呢，只能说你不要他做神的儿子。所以在第八节，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所以比拉多其实是经历了一个极重要的时刻，就是到底是按真理而行呢，还是按我想要的保住的地上的位置而行。就是我面临一个选择，我如果呢释放了耶稣呢，我当地可能会有动乱，我这个总督呢可能会受影响，我可能以后升职会有麻烦凯撒可能会问我的责，因为当天是逾越节，有许许多多犹太人聚集起来，所以比拉多会很害怕出任何的风吹草动而来的动乱所以他最后定死耶稣只是因为被众人所裹挟啊，所推动的，他是相当于就死了耶稣呢，能帮他消解这犹太人的情绪，所以在这儿他害怕了。他害怕是因为呢，他知道对方对面站的这个人是身份是不一样的。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里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比拉多的妻子。特别的过来警告他说不要杀死这义人因为他头一天晚上在梦里吃了很多苦就神其实在头一天晚上已经借着梦警告了比拉多的妻子比拉多妻子也警告了比拉多从这些的细节我们看见一个事实神真的不愿意定死他的人要负责任的那些人去负这个责无论是犹大也好还是大祭司该亚法也好还是比拉多也好我们看见神不断的要挽回他们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不能够得出一个结论说主为了要救我们就一定要找几个人来杀他所以那几个人就很无辜事实上不是第八节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很害怕越发害怕因为他不知道对方他是谁因为他们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 听见真理，说我们不知道、不认识，不可能啊！因为我每个人心里都是惧怕的。有哪一个罪人不惧怕见法官呢？比拉多也是个罪人，有谁不惧怕见神呢？所以当犹太人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就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啊？然后比拉多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十一节，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所以在这呢，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啊：地上人的权柄其实是神给的。就如果不是神许可呢，比拉多其实是没有权柄来定耶稣的罪的。但问题是，人可以从神那得这个权柄，但是我得为这个权柄负责，我不能按我自己的罪性来做我想要的审判，最终我自己要被审判的。所以在这儿他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我们总是要更惧怕那在上、在天上掌权的坐宝座的那一位。所以耶稣说呢，不要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倒要怕他。那前面一个是谁呢？就是地方官比拉多这样的人，后面一个就是神自己。比拉多只能杀身体，他不能杀灵魂，他杀身体的权柄也是神许可他的，但是呢，只有神可以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这个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到底是要为谁负责呢？是为地上比拉多呢，还是为天上的神？所以在第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所以事实上呢，比拉多的心里啊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放耶稣，但他最后却选择了因为官位、因为钱财而做了一个违心的事。这是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啊！就我们今天到底要什么？我是要地上的官位像比拉多这样吗？比拉多最后的下场其实还是很可怜的，就是他在地上他也没有守住他的官位啊，那他在永恒里更是糟糕了。所以就算他在地上有着官位，他能够一直持守到永恒吗？所以当比拉多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如果真的信呢，他就会持守这决定，因为他要的若是永恒，他就不会在乎当天这些祭司长们的情绪和纷乱的这个要造反的情绪了。所以在这儿，比拉多正是因为惧怕人，他不惧怕神，所以他虽然做了决定，但是呢，他最后还是第十六节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很可惜啊，如果我们今天知道有神，良心也告诉我们是有的，我读了神的话，我也知道是真的，但是呢，因为我在地上有一些我不得不做的事，如比拉多那样，我该怎么办呢？我是该说主啊，我就跟随你，死就死吧，还是说呢，我还是将耶稣教他们去钉十字架呢？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十九章的十七节往后啊，在这里到二十二节呢，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因为比拉多呢，把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写在一个牌子上，所以比拉多等于代表地上的当时的最高权柄来承认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虽然人不愿意写所以祭司长对比拉多说不要这么写，要说他自己说我是。比拉多说呢，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二十二节。这说明耶稣无论人承认不承认，地上的权柄也宣告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 万口都要承认，万膝都要跪拜，无论我接不接受他，他终归是王，无论我要不要他，我都要跪拜啊！这就好比魔鬼也信神，只是战兢啊！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选择，我们想到的一件事啊，就是这个选择会影响谁呢？难道是神吗？神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影响的是我最终的结局啊！所以在23节往后呢，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些预言的应验啊。我们看几个点，先看24节的最后啊，说这要应验经上说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啊。然后再看36节啊，28节，这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36节，这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反反复复，这说明呢，不可辩驳的，耶稣所做的一切啊，都是在旧约的预言里，这不可能发生的，除非是神迹。这也再一次证明呢，耶稣所行的就是出于神的，因为我们人不可能预言这么多细节啊，在过去的很长的一两千年里啊，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写下的预言，这么小的细节，居然在耶稣身上全部应验了，这个概率可以说是没有的啊，只能说这是出于神的啊。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神把这些细节留下啊，包括35节，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神为什么把这个全写下来？还是要我们信呢？就我们要信他，我们才可能得永生啊，我们才可能得赦罪啊。所以神最终即便是在这十字架上，他也要把这一切细节完全按照旧约圣经的所说的告诉我们，完全应验，让我们信。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为了应验这些圣经的细节啊，旧约的预言呢，我们看见完全不是神用外在的力量去干预的，是非常自然的。那19章的第23节，为什么会为他的外衣和里衣拈阄呢？因为这个里衣是没有缝的，上下织成一片的，所以它更值钱。否则呢，大家就可以一丝一半啊，因为那个时候的衣服就是一个长褂子啊，那一丝一半的这个布就值钱嘛。那拈阄呢，就是谁拿到了就拿到全部，没拿到的就没得着。为什么他们要拈阄呢？因为撕开了可惜了。按道理呢，如果是缝上的呢，那就见面就有份了，那兵丁就都分了。所以这不是一个人能够干预的过程啊。包括31节到第34节，那为什么两边的强盗腿都打断了呢？因为耶稣在这之前他经历了3个小时的黑暗，所以他的心被扎了以后有血和水流出来。34节说明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被罪孽压伤而死的，他不是一个像两边强盗那样，耶稣的当时的年龄也就是33岁半，那不可能在十字架上6小时就死了，按照身体的条件来说。所以两边两个强盗也是身强力壮，他们必须得被打断腿骨啊，因为要在十字架上要呼吸啊，他就只能用脚撑起来才能呼吸，那打断腿骨，他们就脚就撑不起来啊，人就最后没有气息而死了。所以耶稣在这儿呢，再一次应验了所有这些的预言呢，都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耶稣为我们的罪在黑暗的3个小时里所受的经历的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之后3个小时之后他就说成了，就把灵魂交给了父。成了就是所有的，在30节啊，耶稣说成了就是所有的代价都付足了，这救恩做成了，那他就灵魂交给父了，所以就不用把他腿骨打断了，那就应验了骨头不会折断。然后兵丁为了去验证他死了，又扎了他一下， 所以应验说他们要仰望所扎的人，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能让我们相信的。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接受它。最后呢，我们看几个很美的例子啊，就是信心的例子啊。一个呢，就是26节耶稣把母亲托给那门徒，那门徒其实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了。使徒约翰活到非常老啊，最后呢是他一直看顾玛利亚，也就是耶稣的生母啊，直到玛利亚去世。所以在这我们看见耶稣并没有就这么走了，不去管他的生母啊，因为耶稣的地上的养父约瑟是去世的更早，所以他是把自己的生母托付给了使徒约翰，然后他才去走完这十字架的路的。那在这呢，使徒约翰也就说，看哪，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非常非常顺服的一个门徒，这让我们非常感动。在哪呢？就这个耶稣是有弟弟们的啊，这些弟弟们呢，在这个时候呢，显然信心是没有到的。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的七章呢，这些弟弟们还在因为不信啊，还在嘲讽耶稣啊。所以神的安排啊，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好的。神总能在他的旨意里啊，让我们看见我们不需要去担心一些我们觉得怎么可能能做到的事呢。所以在这呢，耶稣总归要去安排他的母亲玛利亚，但是使徒约翰就可以代替他的弟弟们来真正做到看顾这个老人啊，直到最后。那同时呢，那耶稣死了还要有人安葬吗？那谁来做呢？38节到本章的最后，我们前面分享过有两个人啊，一个呢叫亚利马太的约瑟，一个叫尼哥底母。原因是呢，这两个人的身份很特别啊，因为耶稣的身体啊，死了以后的身体呢，不是什么人都能去拿的啊，因为他是在罗马兵丁的管控之下。所以这两个人的身份呢，他们是可以进去见比拉多的这个总督的，因为他们是官啊。所以在亚利马太的约瑟啊，他去求比拉多啊，要允许他去安葬耶稣啊，比拉多就允准了。这里怎么描述这个约瑟的呢？说他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但是这一天他却光明正大的来求比拉多。所以我们看见啊，神的预备啊，就是当这一天耶稣再一次的在十字架上显明他的大光的时候，改变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他不再暗暗做门徒了啊，神就借着他的信心的增长，使他来成为那安葬耶稣的人。尼哥底母也是一样啊，在这之前，约翰福音三章是半夜来见耶稣的。现在呢，他却带了100斤的墨药和沉香啊，来安葬耶稣。所以神的安排啊，真的是美好啊，而这些安排全都是人，他改变的先是人啊。虽然耶稣的弟弟们没有那个信心，但是有一个使徒约翰可以啊，虽然其他的门徒们也没有这个条件去安葬耶稣，但是神兴起了两个愿意不再隐藏自己，愿意直面逼迫，甚至可能失掉官位、失掉钱财的两个忠心的仆人，安葬了耶稣。哈利路亚。